弟兄姊妹平安，很感恩我们又来继续分享，这段的经文。这段经文刚好，距离上次我们讲前一段，刚好间隔一个礼拜，所以我也期待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分享的内容。今天这个题目谈的是，绝望坟前，耶稣情感与荣耀的彰显。如果看这个的分享，我们看前面一段绝望坟前，这是从人的视角，因为我们记得，刚才读到说，耶稣来的时候已经4天了，所有的人，马大、玛利亚在场的犹太人都已经完全的绝望了。从人的视角来看，这件事已经没有什么反转的机会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看到了耶稣怎么样跟在旁边的人情感上的互相的交错，彰显出他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。再看到他借着这个神迹，这个神迹是个记号，指向他的位格，指向他是谁，更指向他将要为我们成就的事。来彰显神的荣耀。我们看福音书，四本福音书，约翰福音是最晚写成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发现约翰福音是有高度的神学的反思性。每次我跟各位在讲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都跟各位提到，对不起，我看到大家好像有没有看到这个荧幕啊？我先确定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到分享的投影片吗？
可以
我要
看
确
到，
定一下，
没事儿。
可以看到哈。好的，抱歉。我们在看这个过程的时候，我每次都跟大家分享的时候都提到说，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在20章的最后31节讲到。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，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因此，每一个故事，特别的是神迹，都是作者精心编排，要让我们认识、明白耶稣真实的身份和他带来的意义。更重要，也教导我们什么才是真实而又正确的信心。就像耶稣在井边对撒玛利亚夫人所启示的4章23节，时候到了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。我们说好的翻译是心灵和真理，或是在灵里和在真理中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所以我要明白每一个神迹，我们说是一个记号。为什么我们叫它是记号呢？它像一个路标，它指向一个更深的属灵的真实，就是让我们看到耶稣是谁。我们常在读神迹的时候，就觉得看到的是神迹，忘了神迹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看到耶稣，耶稣是谁。今天这个神迹，我们的讲述神迹是。约翰福音里头7个里头的最后一个，也是属于最高潮的记号，但是不只是他所行的神迹的顶峰，更是要指向他为我们要死而复活这个终极记号的序曲和预表。同时，这个神迹也促使犹太公会下定了决心要杀害耶稣。从而将整个故事推向了十字架的救赎。今天我们会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有一些特殊的地方，刚才读过了，要让大家特别去思想几件事情。其中有谈到绝望坟前，从人的视角，人的绝望，怎么样在绝望中间还愿意信靠这位可以从无到有。重新创造的神，这里头也特别谈到耶稣情感， 与人跟他四周人的互动。我们从这边可以观察到，告诉我们的，刚才大家读到很熟悉的耶稣哭了，其实耶稣在这上面还有一些更重要的情感上的表达，让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完全的人，也是完全的神，完美的表现在这里。更重要的是，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。我们可以要一个区分，特别要跟各位分享区分说，经历一个奇迹和经历神的荣耀本质上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是记号，一个是记号指向的本体，这是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会把整个的分享，我们可以先从引言开始。我们在面对死亡、失落和无法挽回的悲剧的时候，就像刚才读到39节，马大跟耶稣说：“已经4天了，他必定是臭了。”我们天然的反应就是像诗人一样绝望的哀哭啊，在33节讲的，我们的信心在已经过了4天了，彻底的崩塌。我们常常也会误解，觉得神怎么能安慰我呢？他只是同情，他不能改变我的现状。这个故事很容易被误解，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很多危险的一些认知。我们自己想，如果我们在生活上遭遇到一些躲不开的问题，出现不管是死亡、悲伤、失去的时候，我们的信仰能给我们怎么样的答案？这个故事其实给了我们答案，但是我们太快的会跳到后面的奇迹去，所以我们要读懂这个故事要只告诉我们的。你会觉得说这个故事很好啊，耶稣，神施行神迹，神彰显他的大能，这怎么还可能会读错呢？这是要提醒我们几件事情。有几种误读的可能性。第一种叫做公式化的信心，我们把信仰看成一个自动贩卖机，觉得我只要投进去足够的信心硬币，神就必须要听我的命令，把我想要的调出来。这是第一种误差。第二种就是看这个奇迹，我们叫做奇观化的荣耀。看一部电影，你只看到那个里头各式各样的特效、爆炸的效果、声光效果，就到底电影在讲什么故事，主角是谁，你都不记得，你只记得过程、声光效果、特爆的效果、爆炸效果、特效。这是第二个危险。第三个危险是个人化的信心，不知不觉的把聚光灯从耶稣、从神身上挪到了这里头的人的身上。看，我们刚刚讲的三个危险，它都是同样的，它都是把信仰从信仰的中心，从神悄悄的变换成人。它真的是给我们一个暗示说，我的信心够强大，就可以强迫神来听我的。这个，我们要来分辨这件事。今天在读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回到经文本身，到经文本身的深处去来探讨。所以今天跟各位谈了一个主题，是神耶稣在死亡面前带着真实的情感，以他神圣的义愤、义怒和人性的爱来呼召我们。我们要挪开那个不幸的石头。相信他是复活，他是生命。我们可以看到他以绝对的全能胜过死亡，彰显他的荣耀。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。我们看讲到的大纲以后，其实有三段，三段每一段都有很重要的。我们原来可能是误读，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事情。第一个是耶稣怎么样的感同身受，进入我们的悲伤。但是，同时以他的易怒、义愤来面对 死亡。我们在这段经文要明白，也会了解说，我们要去探讨说，玛利亚还有前面的马大，他们对耶稣都问同样的一句话：“你若早在这里。”可是耶稣却对他们两位用不同的方式来做回答。我们从这个来探讨耶稣与我们的关系，我们与神的关系。这是耶稣在这个回应中间有一个双重的回应，这个是我们下一个第二段要好好的去思想的。从神的角度对死亡他产生的愤怒，从人的角度他为我们与我们同哭，感同身受，默默的流泪。我们也会探讨在场的人对他的误解不能明白。第二段谈到的是耶稣挑战我们，在绝望的坟前，怎么样能建立超越眼见的信心？耶稣提出了一个挑战，马大用现实的局限回答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先信你能看见，而不是看见以后才信。”第三段，我们不是只是看耶稣叫拉撒路起来出来，还有更深的要教导我们的意义。这里头谈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，哪些事情是耶稣用宣告成就的？哪些事情是要我们的责任去做了？包含挪开这个信心的石头，包含把被束缚的旧包袱解开，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上面有很多很深的，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探讨，从经文里头去跟各位分享、跟各位探讨的内容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，耶稣感同身受的进入我们的悲伤，并且以悲愤来回应死亡。这位马大。这个在村子外面跟耶稣讲完了前面一段，大家还记得上次提到的话，就回去暗暗的叫他的妹子玛利亚。我们不要把这个暗暗的把它想得太复杂。其实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的中心是在悲伤，是在办丧礼的时候，所以他当然不会大声的呼叫，所以他暗暗的去跟玛利亚说：“夫子来了，叫你。”玛利亚听见了，那时候玛利亚在家里。耶稣跟马大在村子外面正往里头走，所以他就急忙去到耶稣那里去。那时候还没有耶稣还没有进村子，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。其他人以为玛利亚要到坟墓去，就跟着他去，以为他到那里去哭。32节我们看到了，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，大家一定觉得这句话很熟。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你会发现，玛利亚跟马大讲的话是一样的，完全相同的话。他们都有一点点的埋怨，他们也相信耶稣绝对能救他的弟弟，可是太晚了，太迟了。可是我们也发现。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问题，是耶稣对马大和对玛利亚的回应却完全不一样，是根据个人的需要、个人的状态来启示耶稣是谁这样的真理。虽然他问的问题是完全相同，问句是相同，可是马大他的心里实际上。他是从一个理性的角度，他想要去问为什么。马大需要的是真理的坚固，所以耶稣在跟他教导他、启示他的是真理。玛利亚最需要的是同理心的陪伴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有很多属于情感上的互对、互相的交流，所以。耶稣会针对不同的属灵状态 给予不同的恩典和回应，这对我们是一个多大的恩典。我们只要到耶稣那里去，我们只要跟他倾吐我们的感情，我们只要信靠他，依靠他，他会视我们的状况，我们的情况来带领我们。所以对马大，他用真理去坚固他的信心，对玛利亚，他用泪水来拥抱他的痛苦，对我们而言，我们明白他是生命的源头，他能胜过死亡，他也能体会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的哀痛，我们只是要到他的前面去信靠他。等一下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会有问题说，你是属于哪一种？你是马大型的还是玛利亚型的？神容许我们的悲伤，他也与我们同哭，但是不一样的是，我们等一下会分享到他痛恨死亡，罪带来的死亡，他痛恨这后面带来的邪恶，他来是要去除这个死亡给我们的咒诅，他来是要战胜死亡的。所以耶稣不只是来陪我们哭泣，耶稣会终结我们哭泣的主要的原因。明白了这个时候，我们下面就有一段要很重要，33节到35节，加上38节的前段，我们要来分析这个情感的对流。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一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叹，又甚忧愁，问他们说，你把他放在哪里了？他们说，请主来看。下句话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，耶稣哭了。我们先跳开来谈一件事情，谈到了这个里头，我们谈到一件事情哈，就是常常有人说这边讲的耶稣哭了，是圣经里头最短的一句话。但也有人会说不对不对，圣经里头最短的一句话，实际上如果你看和合本的圣经，它是在约伯记的3章2节，只有一个字叫做说。但是如果你从原文来看的话呢，原来的约伯记的3章2节，原文希伯来的原文是说约伯回答并说，只是翻译的时候把它浓缩，就是说。所以我们通常不认为约伯记的3章2节是最短的一节。不过从英文圣经来讲，英文圣经只有两个字，跟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6节要常常喜乐是一样，都是两个字。所以我一般人会说这一段经文11章35节是英文圣经里头最短的一句圣经文。如果按照原文的话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6节是最短的一节，是两个希腊文字，而这个耶稣哭了在原来希腊文字三个字。不过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短的一段经文，耶稣哭了。我们把重心都放这里，为什么他会哭？有人会说这个哭是什么？就是为朋友的死亡难过。可是这样讲好像就不合理，耶稣明明知道他等一下就会让拉撒勒复活了，而且我们找的原来耶稣就是故意晚了2天来，他说了为了要神的荣耀，所以等一下就要救他复活了，现在哭什么？所以不是只是单纯的为朋友的死亡难过，也不是耶稣是一个软弱的人，更重要的是他体恤我们的软弱。在希伯来书讲到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耶稣显示出了感情与我们一个同理心，明白我们的伤心，明白我们没办法面对这个现实，他的这个情感 是未曾堕落的有完美有序的情感，他的悲伤是圣洁的。可是更重要的，在这里，耶稣还有另外一个情感的表达。在这里，我们常常在翻译上，我们要仔细的看这件事情，也就是33节的后段，我用绿色的写出来，心里悲叹，又甚忧愁。这个跟前面33节众人的哭，玛利亚的哭，这个希腊文的词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先说33节的这个第一个动词，众人的哭，玛利亚哭，这是像是一个嚎啕大哭，就是我们看到的一般的丧礼上的大家那种悲痛、永别的。大声的哀嚎痛哭，而耶稣的哭，35节，这个希腊文的动词，在整本圣经只在这里出现过一次，就是这一次。它表达的是什么？是安静的流泪、掉眼泪，跟前面的是完全相反的。而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是，耶稣表达了两次，也就是33节的后面，心里悲叹，又甚忧愁。38节要到墓地之前，他又心里悲叹。这个动词，如果我们翻成心里悲叹，又甚忧愁，好像跟哭了是类似的。但是事实上，我们仔细看这个希腊文的原文，心里悲叹，又甚忧愁。在圣经里头，其他地方出现过，在每个地方出现的，它表达的意思，实际上是愤怒，是谴责。那是对其他的人用这样的词，而耶稣在这里表达的情绪，我们再看这个原文的意思，像是它其实描述的是一个马，一个战马，在冲锋陷阵之前。发出那个鼻息的那个动作，这事实上来表达的是什么？表达是一个神圣的愤怒。这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些，我们就更清楚耶稣要表达的心是什么。他的哭，一方面他是同情。感同身受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大祭司，明白我们心里的。另外一方面，他会对灾、对罪恶、灾难带来的后果，他感到难过。就像他进耶路撒冷的哭一样，他看到大家因为不幸而造成的这样的后果。这边他看到了罪带来的死亡，带来人身上所受到的痛苦，他为这件事也感到悲伤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带到了，他想到了，他在很快的，他就要为我们所有人的罪，为了要真正彻底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你记得他在科西玛林园，希伯来书也是说他在那里悲伤难过。所以他这里的哭有这么复杂的情绪，一方面是他跟我们同理心，他明白我们的难过；一方面他对于罪所带来的死对人类的影响，他感到悲伤；更一方面他知道这所要带来的是他将要背负我们所有人的罪，要跟神有一段时间永远的分开。要承受这个罪，他想到这个部分，他默默的流泪。可是我们要更回去看这个心里悲叹，又生又熟。好的翻译，实际上是因为他发出了易怒，他对于这个邪恶所带来的罪，对于罪带来的死亡，感到神圣的愤怒。所以我们还可以讲说。他为什么愤怒？他的对象是死亡、罪恶和撒旦的权势。 他的愤怒是圣洁的、公义的，他是一个从神的圣洁的一个表态、一个表示，他是说明他来是要对付这件事的。当然，他的愤怒的次要的，也就是这样的邪恶给人带来的影响，让我们没办法在这个主角在前面上，我们不能看到他真正的身份，不能去相信他，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。这是他在这个愤怒的部分，是由于人的不幸带来，他感受到说真正的原因是死亡、罪恶和撒旦的权势。这是他这个我们讲说心里悲叹，翻译的比较好的是他的易怒，发生的易怒，他的流泪实际上是一个完全的人跟我们之间同理心的相对，也明白罪带来给我们的影响。那我们可以这样讲，在这里完美的表达的一件事情，我们当看33到35节的时候，我们不能这么说，哦，我们不能说他的人性在哭，他的人神性在发怒，不是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道成肉身的神在哭泣，道成肉身的神也在发怒。完美的看到一个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，在这个时候，他表达的情绪，他的愤怒是针对仇敌、死亡、罪恶和他背后一些权势。这是创造主看他自己美好的创造被迫害的那时候的怒火，他的眼泪是为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我们被受害的，他所爱的人被这个罪破坏的世界，他为我们留下同心同情同样情感的泪。但是他也知道他将要为这个付出的代价背负我们，他要付那个巨大的代价，指向的是那个十字架。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明白这样的事情，从这上面表现出来耶稣基督的完全的神、完全的人，完美的一个这样的结合所表现出来的，让我们可以依靠他，可以信靠他。我们可以不但知道他体恤我们心里的悲伤、我们的痛苦，更知道他可以为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、我们的困难。我们在这上面，你看36节、37节，犹太人没办法了解这件事情。他说，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，他只看到他流泪的那一面，他没有看到他生气、为义发怒的这一面。37节讲说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他们不知道耶稣的身份，他不知道将要来的彰显他的荣耀，他们不了解、不明白。明白了这段的时候，我们再往下看之后，就更清楚了耶稣要做的事情。这边提到了，接到前面讲，他又发出这个易怒，走到坟墓面前，那里有一块石头，这句话就变得很重要了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石头挪开。马大说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。耶稣有没有这个能力让石头自己移开？他都能让人死人复活了，他为什么不能就让石头移开？不，神的主权做他做的事情，人的责任他要人做的事情，人可以做的事情他要人去做，他要我们来做。更重要的，他要我们挪去心中这当阻挠我们信心的大石头，要让我们有完全的信靠。虽然我们是在绝望中，耶稣挑战我们，在绝望中我们可以完全的信靠他，因为我们看到的不是外界的环境，我们看到的是他是谁， 在绝望中建立超越眼见的信心，要我们挪去心中被绝望挡住的那块大石头，去完全的信靠他。耶稣就说：“我不是对你说过吗？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”我们这边要讨论一下，我们常常会误读这一句，尤其是成功神学的，他会说：“你若信，就必看到神迹。”但他忘了，神迹是指向耶稣基督是谁。指向神的荣耀。我们是说，你若信，你想的事情就必成。不是的，耶稣是说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信心不是让我们觉得感觉良好，信心是告诉我们，先顺服的挪开，挡住我们信心的大石头。看起来好像很无助，可是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，看见我们所信仰的。那我们要讲说，圣经里所教导的荣耀到底指的是什么？荣耀在圣经里头表达的更深刻的含义是神把他自己呈现在我们面前，他的品格。他的属性、他的慈爱、他的圣洁、他的全能，完完全全的彰显启示在我们面前，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荣耀。这里最震撼的一点就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神荣耀的高峰还不只是拉撒路坟墓前，拉撒路的从死里复活。神的荣耀的彰显的最高的，是在哥哥他弟的十字架上，耶稣的代赎拯救了我们所有人的罪。当耶稣为世人的罪高高举起来那一刻，才是神的荣耀最极致的彰显。而这一段的神迹，实际上指向耶稣基督是谁，在指向他将要为我们所成就的。最高的荣耀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没有信心，就算神迹在你前面，你看到神迹，你也可能只是看个热闹，看个奇观，看回电影的特效，你完全失去了真正的意义。所以，当我们在一个很困难的状况的时候，我们挪去我们信心，挡住我们信心的石头。我们完全信靠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神的荣耀在我们的生活上怎么样展现出来。这是我们要看的事情，要明白了，而且神已经告诉我们了，最终最终极的荣耀。是神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。所以这里谈到神的荣耀，有一个双重指向，一个是眼前的，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的，耶稣是生命，是复活，他能战胜死亡，他能化腐朽为神奇，但是他也指向终极的荣耀。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事情，明白了这个整个的故事，直到这里之后，我们看到他们还是把石头挪开，但是他们等待的可能是一件他们不能接受的事情。这里头我们看到耶稣的祷告，耶稣的祷告不是求神迹发生，不是求神给他能力，因为他说。你已经听我，你也常常听我，我会这样说，大声的讲给别人听，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，叫他们认识我是谁，耶稣基督是谁，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叫他们借着相信， 可以因他的名得着生命，他为这件事情感恩。因此，我们会了解这整个的神迹的发生的结果，不是你简单的看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因为他到后来也是死了。他要叫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是谁，耶稣基督的荣耀，他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信靠他，就算是我们自己认为是完全没办法解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完全信靠他。43节是一个呼召，大声的呼叫说，这是神所做的事。神说拉撒路出来，这里表现的是神做的，主权所做的事情，用说的跟创世纪的对应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如果你去读，记得诗篇的33篇第9节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这也预表了耶稣在5章28到29节讲的末日的审判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就出来。拉撒路的这个复活，是末日大审判复活的预言，也是对末日大审判的一个确据。这里神的主权所做的事情，就发出一个命令，叫他出来。40节讲说，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，还多了耶稣再多了下一个命令，解开叫他走，不是耶稣去解开，不是用神迹解开，是叫旁边的人来解开他。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头看到了神的主权所做的事，人的责任所做的事。人的责任把石头挪开，人的责任是要把他附属的布解开，让他可以得到自由。我们可以看成这像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是耶稣可以赐给我们生命，叫死人复活。这是我们前面看到的重生，也是我们的称义。但是人的责任不只是用信心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成圣的过程，我们要把我们旧的生命，我们的老我，绑住我们的解开，让我们可以得到自由。而这个过程，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信心，更是我们互相，也是教会的责任，在上面做各样的教导、门训，让我们解开我们的旧的包袱。所以在这段经文，我们看到了重生，看到了称义，在43节，我们也看到44节讲到的成圣和门训，你看到一个教会的责任。一个人得到了福音，他觉得他重生了，但是我们在这过程中，我们互相建造，我们互相的帮助，把原来裹住我们的解开，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得到自由。这里头，这个故事不只是简单的讲到拉撒路的复活，也不只是讲到耶稣的大能，更不只是讲到神的荣耀，更告诉了我们，我们不只是从重生，我们也要走成圣的道路。这个成圣的道路是我们要互相的帮助，教会有一个责任，让大家互相得到建造。这里我们也看到了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，赐我们重生，赐我们生命，是神的主权。我们要互相的帮助，互相的得到这个建造，我们才能够帮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得到真正的自由。从圣灵的带领，神的话语，我们互相的勉励。我们看到这段的时候呢，这段的经文 我们这样的读过之后，它里头有非常丰富的真理的教导。在基督论里面讲到了，我们读到了说，耶稣是完全的人，他会流泪，他视我们为他的朋友，他也是完全的神，他对死亡的愤怒，我们看到33节和38节，他用他的话语来战胜死亡。我们看到43节，要了证明他从父所差来的，而这些所有的事情，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。这也看到一个末世论，讲到了说，预表在末世的时候，我们会听见他的呼召，都出来。他也这里头也谈到一个救恩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我们大家都要记得，信心不是一个去换取一个神迹的一个能量，而是信心是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的一个管道。这些所有的神迹，为的是让我们引发我们对耶稣基督是谁，和他为我们做的、为我们所做的事的一个信心。所以，我明白，就算我们看到这整个故事，拉撒路的复活只是暂时的，他将来还是会死。这个神迹真正的意思是指向那位为了我们自己又进入了坟墓，真正战胜死亡的耶稣基督。我们也明白这个神迹，我们在下一次再跟他分享的是，也是因为这个神迹激发了法利赛人和犹太人要杀害耶稣的决心。这是我们下次要分享的经文。我们明白耶稣呼召我们，他用他的死换来了我们的重生，我们的得救。他也呼召我们要解开我们的旧的包袱，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得到的一些结论就是：信心是看见管道、荣耀的管道，而不是赚取神迹的一个筹码。神的荣耀往往在这个例子中，是在大家认为绝望的坟前，觉得太迟了，觉得身体是不是已经发臭中间的彰显。因此，我们对自己，不要抱着完全绝望，不要认为说我实在不行了，我都试了，我还是做不到。我们可能就是一直都在这个第4天。我们看别人，也许觉得他没救了，但是事实上，这正是神彰显他使无变成有。我们要有一个信心，我们觉得做不到的事情，我们觉得自己无助的事情，正是我们要完全信靠，把这个石头挪开，听从他的呼召。我们要注意到，这整个的神迹是要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，定睛于在耶稣基督。就像我们今天的回应，我们分享的诗歌第2首讲到：“我知道所信的是谁。”我知道所信的是谁，定睛在耶稣基督，信他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真正的释放，不只是重生得救，更重要是我们得救之后的门徒的生活。这是教会的责任，也是我们大家互相的责任。我们等下再有机会来分享一下一些小的问题。我们有些谈到耶稣会针对不同的人的状况、不同的时间的状况做不同的回应。我们怎么样在悲伤中、在痛苦中、绝望中与神互动？这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：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看见神的荣耀是真正看到神自己。我们怎么样在小事上练习操练我们的信心，可以抓住神在圣经中启示他是谁，和他的应许，在一件一件事上，可以看见他的作为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